这个时候让我们来一起读一段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在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二章，如果旁边有小朋友或者你在家中有小朋友需要帮助的话，请帮忙他们翻一下。请听我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便律法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若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赫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感谢主，求主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汉言传道在我们当中继续分享雅各书的信息，他的讲题是进入黑带训练班脚踢，让我们恭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
姐妹们，假如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讲道大纲加在你们的周刊里头，或许你们可以参考。我们要进入黑带训练班了，所以我们还没有训练之前，我们来热身一下，来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神，主你是我们的师父，主你是我们的老师，主你没有把我们遗留在这个地面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在受苦之前，他答应我们，主他要差派这无所不在的保惠师在这地面上，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们的顾问，成为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的拉比。主我们感谢神，主我们今天可以安静心 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使用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主，无用的人所说的话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全能的神所做的工作才是大能的。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无论是在线上的，无论是实体在这里一起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们，主，你在我们当中，主，你在我们心里鼓励我们，扶持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广告片呢，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广告片，它的名字叫做我儿，英文是 My Son。所以呢，广告片就有四个妇人呢、在一起攀比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啦，他是真的是这样说的。一个老年人说：“哎呀，外嫁我儿，一年赚35万，新加坡人350天，哇，35万。”像另外一个老妇人说：“哇，我的儿子啊，大医生啊。”在伦敦哦，不在吉隆坡啊，在伦敦一次动刀2万英镑啊，2万英镑 20,000 pounds。第三个妇人说：“哎呀，我儿啊，刚刚在总统府附近买了一栋洋房啊，买了一栋洋房。”我为什么分享这个广告片呢？因为有可能在雅各牧师的时代，他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对话，不过不是我儿，是我的教会。想一想啊，一个弟兄说：“我的教会啊，你要什么专科？来我的教会都有。”啊，你的教会有专科？另外一个教会说：“我的教会啊，有几个亿万富翁。”听好哦，不是百万富翁，不是 millionaire， 是 billionaire， 是亿万富翁。有几个？你看这个大楼是这几个亿万富翁捐钱盖起来的。另外一个会友就说：“我的教会啊，有部长，还有明星，多么兴旺！人来我教会，你看每个礼拜来的300人，新朋友300人，来看部长，来找明星。”不过弟兄姐妹，多数的教会有什么？当时雅各牧师听到什么？雅各牧师听到的或许是这样的对话：人在教会里头，他看重的是什么呢？人在教会里头看重的是我的教会有钱人吗？有权势的人吗？有厉害的人吗？你的教会什么啊？蓝领工人啊？没有读书的人啊？外国人来这边寄居，来这边打工的？哎呦，这种教会差了。不过你想象，假如你是一位牧者的话，牧者这位老师这位师父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进入这黑带的训练班了、进入这黑带的训练班，之前从白到蓝，现在我们要到黑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堂课呢，只教我们一个动作，就叫做踢。之前我们学怎么防、怎么打、怎么踢，今天呢，我们只学一个工作，踢。踢走什么呢？你要想，假如我要踢你的话，我要踢倒谁呢？我要踢倒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敌人，这个敌人使教会属世化。这个敌人就是世界。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穿名牌的衣服来教会，我是说世界的想法渗透了教会啊。所以雅各牧师、雅各教练说，我们要把这世界的想法把它踢倒。所以他因此呢，在今天给我们三个命令 three imperatives。 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第一个命令就是在这里说，我们不要不踢。为什么？为什么不要不踢呢？因为这个敌人是一个黑暗，是一个败坏的敌人，所以我们不要不踢。这是一个敌人，他不是你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一节怎么说？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取人。”所以在这里你看，他特别的形容我们的耶稣是一位荣耀的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假如我们以外貌取人的话，跟这荣耀的耶稣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荣耀的耶稣里面，他并没有偏私，他并没有偏心，他也没有偏爱，他爱富人，他也爱穷人。这就是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的道理。他说在教会里头，我们不要以外貌取人。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大小眼，你不要看到有权的、有势的、有地位的你对他特别好，你看到那些没有的， 你对他特别不好，不理不睬。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就在这过程当中，主要我们明白，假如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话，真的是大小眼的话，世界的人是这样的，所以世界的人讲，哇厉害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哇这个人厉害。不过来到教会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说这是黑暗的，这是卑鄙的，这是败坏的。所以在这里有两个极端，可能我们听了这谈道过后，我们会放到那个极端去啊。在雅各牧师的极端是什么呢？他们嫌弃穷人，他们爱富人，所以成语叫做嫌贫爱富，这是一个极端。不过假如我们听这谈道，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放到那个极端。那个极端是什么呢？是一个打富济贫的极端。哦，在教会里头有钱人就是坏人，在教会里头穷人就是好人。不是，弟兄姐妹们，你不明白雅各牧师讲的话，你不明白上帝，上帝要我们什么呢？走这中庸之道。上帝要我们平安，说无论是有钱人无论是穷人，我们都要爱，我们都爱，我们不能偏一方而重一方，不能。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你看雅各牧师在这里呢，来到第二节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负面的示范。然后我们练武的有时候教练会说啊，我做一次给你看，不可以这样踢啊，啊，我做一次给你看。所以在第二节好像什么呢？雅各牧师做一个负面的一个 negative demonstration，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哦，有一个人来了，他怎么样怎么样，有另外一个人来了，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相当熟悉这个比喻，所以我把它摩登化了啊，把它摩登化。所以你就想象啊，今天早上崇拜，安传道在外头东张西望，望什么？啊，望教会的那一辆保洁时，开保洁时的那位弟兄，他来了没有？他来了没有？哇，听到声音，嗡嗡嗡嗡，二楼上来，哇，很大声，哦，肯定他来了，哦，停在哪里？哇，还想传道那边，哦，仰，就等候着哈。啊，当这位弟兄下来的时候，啊，他就看到3万块的劳力士的名表 Rolex， 啊，金用金做的3万块，哇，全身上下呢都是名牌，一个腰带300块，哇，就是他了，就是他了。然后他到那周看，哦，拿着那个测温器，啊，来来来，帮你测温，啊，来来，啊，给你周刊，哦，邀请你进来，哦，坐前面的位置，哦，前面的位置最好，看得最清楚。啊，过后呢，啊，有一个人进来了，啊，穿着什么呢？啊，穿着拖鞋，啊，褪色的衬衫，有洞的裤子，啊，没有，他是个穷人。那这样汉阳传道对他说什么呢？哎呀，你懂吗？现在聚会哦，限制人数60人呢。请问弟兄有没有报名？啊，有报名，不过今天来了一些人，还是在外头。外头哦，你打开门哦，你站在那边听得到的。我这样讲话你听得到，你不要担心，你就拿一个椅子坐在后面副堂啊，听我们讲到啊，在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已经满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合意吗？不合意。这就是雅各牧师当时听说的事情。当苦难来的时候，百姓信徒们离开耶路撒冷，去不同的地方祠堂，去不同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设立教会。不过谁知道世界的想法做法方法渗透了那个教会，使到什么呢？使到教会开始属世化，教会像社会。这就是牧师担心的事情，教会像社会。不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当时的社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真的是教会被社会影响。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一样的。在2000年前，假如你熟读希腊罗马的法律体系的话，你发现有两个截然不同，截然极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什么呢？第一个不同是，假如我是下流人啊，我要控告上流人啊。啊，我是在社会阶层下面的，我要控告社会阶层上面的，你知道吗？在希腊罗马的制度里头，不许可我的 ，I'm not allowed， 不许可我，为什么？因为从罗马希腊的体系法律体系里头，他们看待我们这些穷人啊，告有钱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跟这些有钱人捞一笔，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使到。在当时的体系里头呢，他们是嫌贫爱富的，他们保护富人，他们欺负，他们嫌弃穷人，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 那第二个理由，当时的社会怎么看待犯罪？假如我是一个穷人，我犯了法，我偷了一个东西，我打了一个人，对比一个有钱人，他犯了法，他打了一个人，你知道吗？他的惩罚和我的惩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是个穷人，我应该受的惩罚呢是大的，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应该受的惩罚是小的。所以你看吗，弟兄姐妹们，这是当时的世界。所以雅各才会在第四节说，这是邪恶的念头啊， is evil thinking， 这是邪恶的念头，因为这是世界的念头，这是社会的念头，跟教会没有关系。不过你看，教会被这敌人慢慢的渗透了，当这敌人慢慢的渗透教会的时候，教会应该踢的，教会说我不要踢，他是我好朋友。所以雅各牧师，雅各师父说不可以，雅各牧师说我们一定要踢，这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黑暗，这是败坏的敌人啊，这不是。因为在教会里头我们有穷人，而且这些穷人你看是谁选的，弟兄姐妹们，雅各牧师说这些穷人是神自己选的啊，神选这些穷人在我们当中，使到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守望相助，一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爱，一起的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超文化，一个反文化的一个地方。怎么说呢？在以前的世界啊，你可以想象，假如你现在稍微明白了，有钱人和穷人有个极大的差距，就算是从法律的制度来看是不一样的话，那么假如你是有钱的话，你跟谁在一起啊？你是跟有钱人在一起的。我是穷人的话，我是和穷人在一起的。穷人和穷人在一起，有钱人和有钱人在一起，穷人跟有钱人不会在一起的。不过请问在当时有什么地方穷人和有钱人坐在一个地方？社会没有，教会有，在教会。所以保罗才在以弗所书这么分享，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记得要对待什么呢？你隔壁那个仆人，坐在你隔壁的仆人，以合理的方式来对待他，不要威吓他，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样有一位主在天上。保罗接着说一样的话，保罗说不要偏待人，不要按着外貌待人。因为保罗明白在教会里头的确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可能的身份比我低，身价比我少，不过我待他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牧师说，因为他是我选的人，他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我要待他一样。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雅各牧师让我明白说，这个属世的偏私是一个仗势欺人，一个以大欺小的一个邪恶的敌人，一个做法，一个想法。在那个时候，当时的人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我是个穷人当时的文化，当时的风气是什么呢？当我是个穷人的时候，我为了养家糊口，不过我的工作的经济来源不够我养家糊口，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怎么办？当时的这些穷人就得去借钱养家糊口。所以跟谁借？跟那个穷人借，没有钱他跟你一样惨，跟有钱人借。不过当你是跟有钱人的时候，好啊，我很乐意借你钱，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我很有爱心，我很乐意借你钱，因为我想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没有本事还。当你没有本事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把你的产业拿过来，你的地成为我的地，你更穷，我更富。第二件事情是你没地的话，你的人成为我的人。所以为什么有仆人？我欠钱了，用我的命来还。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雅各牧师很讨厌、很注重、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当你看教会的时候，教会不是说我们驾什么车、我们穿什么衣服才是属世化，更可怕的敌人是那个无色无味的敌人、看不到的敌人。那个敌人在你的想法里头渗透了你，你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做法、方法渗透到一个地步呢，你根本不知道，你还以为什么呢？哇，自以为好，觉得这是办我们最好的教会。不是的，在神的眼里呢，或许这是最差劲的教会，因为这间教会呢是个不要踢的教会，不要踢的教会。不过雅各牧师没有告诉我们不要不踢而已，他接着说什么呢？他说他也知道说我们应该这样踢，所以他看到说 啊，当时呢，假如我们不踢的话，真的是惨不忍睹。但我们该怎么办呢？雅各牧师从第八节开始教我们，那么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说啊，我不要嫌贫爱富，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呢？雅各牧师说，你看第八节，第八节你要这样做。第八节五个字我们都晓得的，爱人如己。那你要爱人如己，其实雅各牧师说的。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假如你看第八节的话，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的话是挺有趣的。你听他怎么说？他说假如用我的方式来翻译啊，就是说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按照他所记载的要爱人如己，最后几个字是这样的，旨意的话是你这样做好， You do this good。 所以看吗，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这位师父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听主的话的话，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听好弟兄姐妹们，雅各牧师没有说你爱可爱的人如自己好，雅各牧师说你爱人如己好。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做的是，在我们身边有钱人很可爱啊，有怎么可爱呢？他请你吃一顿饭就几百块钱了，当然很可爱了。不过主来帮助我们说，无论是可爱的，无论是不可爱的，主要我们做一件事情，要爱他们如爱自己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很难呢，因为我们在身边有不可爱的人，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不可爱的人。当他不可爱的人使你愤怒，使你生气，使你受伤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不想爱下去的，弟兄姐妹，你真的不想爱下去。所以因此你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要帮助我，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我靠我力量能做的事情，可能是家公家婆的问题，可能是老公老婆之间的问题，可能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问题，可能是同事之间的问题，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问题。在所有这些场合里头都有不可爱的人，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雅各牧师说，雅各师父说，你要这样爱，你要按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方式教导，来这样的踢倒这属世的偏私。你要这样爱，你要这样爱。所以雅各牧师似乎什么呢？似乎可以想象啊，有人会这么说啊，有人会说，哎呀，雅各牧师，哎呀，饶了我一马了，放我一马啊，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做，除了那个老公啊，除了那个老婆，除了我的家婆，我的家公，除我的那个同事，除我那个老师，那个会友啊，除了他以外，我什么都可以做，除了他以外。不过雅各牧师说不可以啊，为什么呢？你看他在第九到第十节十三节怎么说，他在第九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在一条啊，弟兄姐妹们，一条的律法上跌倒，我们就是犯罪了。所以雅各牧师来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在主的观念里头呢，这律法是独一的，是合一的，我们不能把神的律法把它分开说啊，这些我喜欢做我就做，这些我不喜欢做我就不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自由，神的律法不是自由餐，不是buffet，真的不是。假如你把神的律法当自由餐的话，那么你错了，因为我们的主并不是这样看待律法。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到这个地面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要毁灭，我不是要除掉律法，我是要成就这律法，每一条我都要成就。所以从神的角度呢，这律法不是自由餐，从神的角度是，我得想每次来到崇拜的时候，来听到的时候，我得想今天神有什么话对我说，在这众律法当中有什么部分呢是神要帮助我进步的，神要改进我的啊，这是主要我们去想去运作的事情。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跟神讨价还价，我们说巴扎买菜啊，跟神讲，哎呀，神，我不叫你打八折 20% discount， 我不叫你打九折 10% discount，我要你打99折 1% discount。 神就让我吧就让我爱这个多，爱这个有钱人多一点，讨厌这个穷人多一点，就给我一个99折 1% discount。 我在100条律法里头就这一条，神求你帮个忙，导廊导廊，饶了我一马神告诉你不可以，没有自由，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这会破坏教会。所以雅各牧师雅各教练明白这个道理，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呢，这律法会帮助我们神的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踢。就你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都是练武之人，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在比武这个敌人呢，可怕的是什么呢？他四面围绕着我们。请问怎么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你离不开的，你离不开的。你打开手机，你看的是什么呢？新闻。新闻是谁写的？是人写的，有想法在里头的。你去学校学习的时候，是谁教你的？是老师。老师有想法。你打开报纸，你看网页，都有世界的想法。我不是说世界想法都是坏的，不过我是说世界想法里头呢，有一些是黑暗，有一些是败坏，有一些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可惜的是，当时的教会的确当时的教会他们被这个敌人四面围绕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踢了。他说我不要踢，他是我的好朋友。雅各牧师说不能，你不要不踢，这不是你的朋友，这是你的敌人。然后说好了，我们踢，你告诉我怎么踢。雅各牧师说那么你要用这样踢，你要爱人如己的来踢，这是神的律法，这能完全主的律法。那最后呢，雅各师父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不踢，我们不能不踢。为什么呢？因为从14节到26节里头就给我们三个理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不踢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以说哦，我听到神的律法，我听到神的话语，我听到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不要做。福建话讲，我不管，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要随所欲为哦，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牧师给你三个理由。14节开始呢，他给你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告诉你和我，没有好行为的信心呢，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一个信心。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是没有价值的。 A fruitless faith is a worthless faith， 没有价值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当时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到他又给我们多一个比喻了，告诉我们一个很有钱的人看到一个穷途潦倒的一个弟兄啊，你看他给那个弟兄三个命令，那个有钱人给那个弟兄三个命令，三个吩咐，他给他三句话。在希腊文是很明显的，因为是个命令，是个 imperative。 他给他什么三个命令呢？你知道他跟他讲什么？他说你去记得吃饱一点啊，记得穿暖一点啊。你看到里头的讽刺吗？一个有钱人吃得饱穿得暖，告诉一个穷途潦倒的他说去啊，平平安安去啊，记得吃饱一点啊，记得穿暖一点。就姐妹们，你看雅各牧师说这样的信心，假如你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 is worthless。 我们新加坡人不喜欢不太会不抵抗冷所以我们去美国的时候，第一个冬天来了当时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没有买太多寒衣过冬天的衣服，所以那边有这些叫做旧湿巾的店铺他们卖的就是二手的衣服，很便宜的，一件衣服3块钱5块钱，然后我们每次去那边买3块钱5块钱，所以要过冬了会冷，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好，去那边看有什么冬天的衣服买一个5块钱6块钱的，所以我就这样穿去学校。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一个师兄我们是在同一个小区，他的名字叫 Bowalder 他不知道当中我可以讲他的名字。在这个师兄我就问师兄我们住在一个小区，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因为在一个小区。他说好啊，然后在车上的时候他就摸我的衣服，他说 This is too thin， 他说这太薄了，这不是冬天的衣服。我说不要紧，跑回停车场，跑回家，跑去学校，跑一跑就热身了。他说他就跟我讲来我家来你家好了，反正我要送你回家嘛，我就去你家。他去到家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拿一件他的皮的大衣，他说我家有两件，我穿不到两件，这件是我爸爸给我的这件你给你，适合你体型差不多一样，他帮我穿上。就第二点，当他帮我穿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心中很感动这个是白人了， 我是华人，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不过从他的生命里头，我看到一个有好行为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有益处的，有益处的。不久前用雅各牧师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在教会里头没有好行为的信心，在教会里头的信心呢是没有益处的。雅各牧师给我们第二个理由，他告诉我们说，没有好行为的信心呢是没有用的。 A fruitless faith is a useless faith， 没有用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从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里头，其实严格的来说，第二十节所讲的是什么呢？第十八节所讲的那个信心，对不对，二十节所讲的信心，中文翻译是死的，你的信心是死的。不过原文那个字是没有用，所以有假如你看一些英文翻译本的话，他会说 useless， 的确是这样的。假如我和你，我们的信心是没有好行为的，只是在理念上和谁一样。雅各牧师给我们一个什么呢？让我们战兢的例子。那个例子是什么呢？二十节他这么说，你信神有一位，谁也信，魔鬼也信，只是他们信的战兢。请问魔鬼得救吗？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魔鬼不得救。魔鬼认识神，魔鬼知道神，不过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知识呢，不能救你的，弟兄姐妹们，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反而什么呢？反而一个来到神面前说，神我真信你的话，神帮助我来听你的话，帮助我在我的生命里头，因着我信你的缘故，我的生命有好的行为。就这个地方，我不是在说我们要只我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只有在只有这件事情我们嫌贫爱富，不是的。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不同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问题，你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有都有自己的挑战。不过我们的主鼓励我们说，假如你和我真信耶稣的话，那么我们求主赐我们力量，求主赐我们力量来把这信心活出来。当我们把这信心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信心是个有用的信心，这个信心能救你啊，这样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那最后雅各牧师给我们第三个理由，他说你不能不提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好行为的信心呢是一个必死的信心， It's a lifeless faith， 必死的。他怎么勾画力给我们两个例子，两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迦南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妓女。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共同点是什么呢？那共同点是他们一同的来用好行为来生活，因为他们信上帝，所以他们也听从了上帝，他们也遵守了上帝。所以雅各牧师你看他给我们什么，给我们看到这幅画鼓励你和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假如真信耶稣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呢应该是有益处的，应该是有用的，应该是有生命的。这是雅各牧师鼓励我们的。他在反映谁的话呢？耶稣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那撒在石头里的信心没有用的，那撒在那荆棘里头的信心也没有用的，是必死的，长不大的。不过只有那长在撒在好土的，它会结果子。当它结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信心呢是有生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和我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有没有生命？从哪里来看呢？从你的生命，从你愿不愿意听从，从你愿意顺从主来看。所以当时雅各牧师和保罗的教会不一样，假如你读一些属灵书籍的时候，他们说雅各和保罗在吵架，雅各所讲的因信称义和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不一样。其实不是，有个比较直接的答案，答案是什么呢？当时雅各牧师和保罗所侍奉的教会的挑战不同，你知道吗？当保罗所侍奉的时候，保罗比雅各牧师来得更迟他被呼召他出来侍奉更迟，所以当保罗出来侍奉的时候，教会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呢？教会面对的压力挑战是律法主义 legalism， 教会要什么呢？要回去守节期，要回去守割礼，要回去献祭， 所以保罗说不可以啊，我们不能再回去旧约的律法。不过雅各牧师不一样，雅各牧师的时代找保罗至少十年的时代，那个时代呢是反律法主义 Antinomianism， 反律法。当时的人他们相信什么呢？信耶稣就好，做什么都不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新加坡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反律法主义，大家都爱信耶稣，耶稣好耶稣好，不过大家不爱听耶稣的话，那这是反律法主义。所以对不对，我们都错了，我们好的来听雅各牧师，我们的师父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师父今天命令我们呢、不要不踢，不要不踢那属世的偏私。我们的师父命令我们要用爱来踢倒这属世的偏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完全神的律法，在神的律法里头没有打折。我们的师父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不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们不能，我们真的拒绝听主的话语的话，那么你和我的信心没有好行为啊，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无益是无用是必死的，这信心不能救你。弟兄姐妹们，反而是什么呢？反而雅各牧师说我们来拥抱耶稣，我们来拥抱耶稣，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听主的话，我们来顺从主。或许你会问我最终最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最终最终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耶稣爱我们万不错，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都是叛逆的孩子，不只是听的也是讲的。神求你怜悯我们，主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力量。主，这世界的想法做法方法不是我们的朋友，是那黑暗败坏的敌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它剃倒，让我们用你的律法，用爱人如己，用爱神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你，来把这属世的偏私把它剃倒。神，求你更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心里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信主多年，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否有好行为？到底这个信心是有益处的吗？有用的吗？有生命的吗？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你，靠着耶稣，我们信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道理万不错。主，帮助我们因着这个道理，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